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1300年来，没人说得清武则天的无字碑上应该写些什么。她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也是让人看不透的漩涡。但就在2013年呢，一座古墓被挖开，我们从中发现了无字碑的真相，也同时发现了四位大唐才女的悲歌。她们都曾走上过权力之巅，却又都被出卖，被诋毁。无字碑上本应该写出这些故事啊，但谁曾想一直压而背刺了所有人，然后让盛唐走入了那诡谲的阴影之中。故事从武则天24岁这年的一场酒宴说起。长安太极宫内，唐太宗李世民正在宴请武官，他喝得高兴，就哈哈哈哈地说道：行酒令，在座的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乳名，谁最搞笑谁就喝酒。这是一场不分君臣的酒宴，武将们都跟随过李世民征讨天下又政变夺权，他们彼此信任，毫不设防。但就在猛将李君羡说出自己乳名以后呢，唐太宗忽然一惊，然后又说：你这猛男怎么叫武良子，太搞笑了吧，就你就你，赶紧喝。当晚的酒宴就这样欢乐地结束了。可第二天，李君羡就被唐太宗随便找了一个勾结妖人的罪名给杀了。这是为什么？政变夺权这12年以来，唐太宗从不滥杀，不仅曾经放400名死囚回家过年，还曾下令全国实行都必须三复五奏，也就是简单的案子要三次，复杂的案子要五次向中央上奏，由皇帝亲自裁定了。原来这一切酒宴宽容和蔼都是伪装，伪装着唐太宗的一场心病。哪怕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里，旭老师、欧老师、光老师都记载过这个故事，但专家们普遍认为武则天让人编的吧，怎么可能真的有什么夜观天象的预言。然而就在十多年前，李君羡的墓志出土了，上面竟然也记载了这则故事。说是当时长安城内原本只应该在清晨黄昏出现的太白星，竟然在大白天都看得到。青天太史占卜说这是女人要当家，而恰好民间也开始流传李唐王朝还有三代而已，将有一位与武有关的女主掌控天下。这传闻让唐太宗犯了心病啊，于是他才假模假样地搞了前面那场宫廷酒宴来套大家的乳名。而恰恰这个李君羡呢，不仅乳名叫武良子，官名封地里都还有武，甚至他驻守的还是唐太宗当年发动政变射杀兄弟囚禁生父又强暴弟媳的玄武门。这能让他活吗？太宗皇帝于是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哪有什么三复五奏死囚过年，那不过是表演而已。李君羡死后，皇帝还不放心，又找来李淳风询问民间传闻究竟是谣言还是预言。李淳风答：我夜观天象，发现此人已在陛下宫中，今后30年内他将杀尽您的子孙。太宗说：那我把所有疑似者全部杀掉如何？淳风答：天意已成，他不会死。另外30年后他已经老了，人老了都会慈祥一些，没准您的子孙能因此存活。而如果您现在把他杀了，天意再派一个年轻的下来，30年后他更加年轻气盛，恐怕会真的杀光你的子孙呢。听了这话，唐太宗就此作罢，还于第二年将自己强暴弟媳所生的那个孩子李明重新过继给了弟弟李元吉，时封为曹王，加800户，就像在赎罪一样。可是那位太白星派下来惩罚他的人会因此而放过他吗？武则天的身世其实和我们如今的拉登老兄非常像。拉登老爹是靠着建筑商的精明成了沙特开国君主伊本沙特的小兄弟，随后又在开国君主内篡位儿子手下压住成功，大发横财。其实武则天的老爹呢，也是这样一位精明的木材商，早年因为商业与奇谋成了大唐开国皇帝李渊的小兄弟，后来又在李渊那篡位儿子李世民手下营建宫殿，小发横财。于是当他的二女儿也就是武则天14岁的时候呢， 他把武则天送给了李世民当妃子。李世民当时39岁，身强力壮，把这小姑娘叫做媚娘，还封为才人。可李世民却因为一件事呢，到死都没有碰过这又才又媚的大唐本拉登啊。这件事被光老师记载在《资治通鉴》上，他说这故事是武则天年老的时候训斥大臣亲口说的呀。武则天说，当年太宗皇帝得到一匹宝马，叫做狮子冲，又肥又大又飘逸，没人能驯服得了他。这时我从宫女队列中走了出来，说我能驯服他，但陛下得赐我三样东西，一样叫铁鞭，一样叫铁抓，还有一样叫匕首。我先用铁鞭抽他，他不服，我就用铁抓抓他的头，他还不服，我就用匕首给他放放血。这哪是14岁女孩应该有的正常状态啊。杀伐半身的太宗皇帝听了也只是说媚娘好棒，然后到死都没有碰过她。媚娘本应就此深藏宫中，但很快接下来的故事呢，一明一暗改变了媚娘的命运。明线的那一条叫做石榴裙，这条石榴裙后来还从法门寺地宫里被挖了出来，我们先前专门聊过，武媚娘因为这条石榴裙，因为服侍皇帝煎药时与皇帝儿子李治悄悄搞到了一起。在老爹死后呢，李治当了皇帝，又把武媚娘这小妈先用尼姑身份洗白，然后娶了回来，小妈变老婆。暗线的那一条呢，其实更劲爆，被光老师悄咪咪的藏在了《资治通鉴》当中，大概这么说。大家想过没有，李治身为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第三个儿子，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呢？原来大哥李承乾不爱美人，爱和尚，还爱道士。太宗很震惊啊，就流放了和尚，杀死了道士，本想掰直儿子，但没想到儿子怒了，要学老爹搞玄武门之变，囚禁生父，抢班夺权。太宗于是就废了这儿子。接着二哥李泰演戏演过了，听闻父亲承诺立自己当太子以后呢，他说那我一定先回去杀了自己的儿子，将来传位给三弟李治。太宗听得很感动啊，但大臣褚遂良得知后说，呵呵，能杀自己儿子的人还不能杀弟弟吗？既然如此，那您何不直接传位给三儿子李治呢？可是李治也有毛病啊，这毛病皇帝还不能当着大臣们的面讲，因为当时像长孙无忌、褚遂良、房玄龄、李绩这些老臣集团的势力很大，自己活着的时候能镇得住，可死后呢？李治是个生性懦弱的孩子，他能镇得住这些老臣吗？接着那条暗线故事的高潮来了，先是太平御览上记载，唐太宗有一次把这些老臣全部叫来，很伤心地说，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弟弟，全都想谋害我，篡我位，我真的好失败，我不活了。说完就拿出匕首演戏，这时一众大臣跑上去夺下了刀交给了李治，然后他们也不演了，逼问李世民，你到底想立谁当太子？这还用说吗，哪是询问意见，就是集体逼宫啊。而这帮老臣为什么把刀交给李治，明摆着就是说自己死后好控制这软弱的李治啊。而这会儿光老师暗示说呢，你再想想，为什么太宗皇帝临终前要让武媚娘为自己主要？这可是自己都不敢碰的彪悍驯马女啊！她会不会是李世民派给李治的帮手呢？只有李世民知道这才人，这媚娘能够帮助李治搞定大臣，所以这才是武则天上位的真相吗？武则天上位后，我们往往用杀女案、坠骨案这两场血案来描述她的毒辣。简单概要一下，这两场血案我们先前都聊过，就是说为什么武媚娘能在当了几个月尼姑以后就火速回宫呢？这是因为当时李治的皇后王皇后在后宫被萧淑妃欺负，王皇后于是就想把武媚娘弄回来和自己一起对付萧淑妃，结果哪知道弄回来的是个大魔王啊，不仅废了萧淑妃，还把王皇后一起给废了。这其中呢，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废后手法就是杀女案。说这年武则天和李治生了女儿，王皇后过来贺喜，可等王皇后走后呢，武则天就亲手掐死了自己这女儿，还若无其事的等着皇帝爸爸来看女儿了。结果皇帝来一看，女儿死了。 武则天哭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那些宫女宦官们说，刚刚只有王皇后来过呀。因此皇帝恨得咬牙切齿，回去就把王皇后给废了。被废以后呢，王皇后和萧淑妃都被关进了冷宫。有一天皇帝偶尔来到这里，就跟宫内的他们对话，他们希望皇帝能够念旧情，起码让他们见见阳光吧。但这事儿很快被武则天知道了，于是他俩就被武则天做成了罪捕。恐怖欲生的时候呢，萧淑妃还降下诅咒，说要化身为猫，让你们武家人全都变成老鼠，被自己折磨。从此武则天下令宫中不许养猫，而一旁看戏的皇帝老公呢，更是被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呀。但跳出这些后宫演绎，废除王皇后，在现实中其实是一场武则天斗垮大臣集团的大戏。王皇后出身晋阳王室，历代都和出身晋阳的李唐军阀通婚，她是老臣集团用来操控李治的抓手，表面上看废王立武，暗地里则是李治和武则天两口子斗倒老臣集团的争斗点。当李治因为杀女案要废后时，褚遂良、长孙无忌这些大臣一听就说，瞎扯淡，你别用后宫那些屁事儿就想废掉我们前朝皇后啊。尤其是褚遂良，左一口先帝右一口先帝，把李治怼得像只病猫。怼到最高潮的时候呢，褚遂良还把护板放在台阶上，解开头巾磕头流血，说干不了了，干不了了，我这护板还给你了，什么先帝让我辅佐你，我根本不配啊，你皇帝你牛叉，你让我这老臣告老还乡吧。这妥妥的 PUA 啊。但李治呢，虽然光老师记载他当场勃然大怒，可依旧是屁都挤不出来一个呀。眼看着老臣集团又要得逞，但忽然呢，帘子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何不扑杀此鸟，就是说是他让你杀他的，你还不赶紧成全这老不死的。在场所有人都被这女人的声音镇住了呀。那女人也走了出来，正是年轻貌美又霸气十足的武则天。这时老臣集团的长孙无忌针锋相对，他说，你瞎扯什么，你知道褚遂良是谁吗？为大唐流过多少血吗？他可是先帝的顾命大臣，哪怕有罪也不能加刑。长孙无忌是李治的舅舅，千丈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了，舅舅死死地盯着老婆。皇帝不说话了，褚遂良下瘫了，而另一位老臣集团的元老于继林呢，也当场石化，装死过关。此番较量过后，武则天告诉李治，老臣集团绝非铁板一块，你去收买那个李绩，他今天装病不来，肯定是想当二五仔。果然当李治找到李绩的时候呢，这位从华冈就干起的老人精说了一句宫廷权斗的惊天名言，这是陛下家事，何必要问外人。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武则天现在有把握了，从李绩突破就能让老臣集团内爆。可是武媚娘，你是怎么知道李绩会反水的呢？原来李绩在瓦岗寨的时候还叫徐茂公，加入唐朝就是挣钱反水，所以说人啊，只要当过一次二五仔，就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然后还有光老师又补充说，李治啊李治，你爹地去世11天前的那事儿你忘了吗？你爹地曾说老臣集团里面李绩最凶，但你对他无恩，他将来肯定干死你，所以我这就把他贬为叠州刺史，那地方山南叠嶂，苦不堪言。然后你观察，如果他不走，就说明他不服，你立刻找个借口把他宰了。如果他走了，你就在我去世后以皇帝的身份为他平反，让他回来，这样你对他有恩，他才服你。这还是老爹黑呀。果然人精李绩经受住了这次考验，接到贬除诏书以后立马放下权力前往叠州，然后又被李治官复原职，感恩戴德。而这个时候呢，武则天有了李绩的支持，也果然攻破了老臣集团，然后随便找个理由就干掉了褚遂良，接着又逼死了长孙无忌。其他的大臣集团眼看着这一切发生，或中立或默许，他们都站到了李绩的身后。而日后如何斗倒这李绩集团呢？武媚娘自有手段。 斗倒老臣，成为皇后的过程中，武则天还干了一件彰显霸气的事儿，那就是修建大明宫。大明宫到底有多恢宏？现在考古已经挖出来了，比故宫还大四倍啊！这里面发生的权谋与故事太多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这里就说一件和武则天夺权有关的事儿吧。传说这天武媚娘又教训老公说：“你啊你，怪不得都说你窝囊了，霸气是什么？霸气就是用你碗口出的金链子晃死他呀。这样用奇迹功臣，如果能吓唬住天下人，你的霸气自然就出来了呀。我跟你说，当年刘邦穷不穷？整个朝廷连四匹一样颜色的马都凑不齐。然而呢，刘邦让萧何给他修宫殿，结果未央宫修好，刘邦到长安入住的时候，差点没把萧何给宰了呀。怎么修得如此富丽堂皇，耗资过亿，简直比暴秦还要暴秦，哪来的钱？萧何刮地皮刮来的呀。百姓官员对萧何怨声载道，刘邦也愤怒不已。然而萧何却说：“大王，天下初定，人心未安，你当然要用霸气的宫殿来威慑四方小鬼。如果你还像个泗水亭长一样心疼这点钱，真的别当皇帝了，赶紧回你的沛县。”刘邦立刻听懂了呀，说：“老公，你懂吗？玩过帝国时代吗？不修个奇迹，不让天下的百姓官员肉疼，他们谁会怕你啊？慢慢的，全天下都知道你是软蛋呢，你还心疼他们？”就这样一套说辞下来，巨大的大明宫短短10个月就完工了呀，一共刮了15个州的人头税，以及所有京官一个月的俸禄。而如今呢，大明宫不仅仅被作为盛唐的标志，也成了我们民族心中最崇高的时代象征。看来武则天再次对了。然而还记得萧淑妃和王皇后吗？诅咒后化身为猫吃尽武家老鼠的故事，这凄厉的诅咒就发生在旧房子太极宫中。所以也有人猜测，武则天修建大明宫催着李治赶紧搬家的一大原因，也是因为太极宫中总是听到猫叫。可后来呢，当武则天在大明宫中越来越有权势以后，竟然还能听到猫叫，那就索性又废了大明宫，迁往洛阳，修建了一整座神都，还有天堂、明堂、天书等等震惊世界的奇迹工程，真的是震惊世界啊！这背后就连波斯王子都帮武则天前往伊朗搜刮地皮，这个故事我们专门聊过。然而话说回来，武则天为什么喜欢搞奇迹工程？你回头去看看他爹地是干什么的呀，也许这就是一手壮大武家敛财天下的手段吧。用大明宫威压小鬼以后，现在压在武则天头上的还有一个老臣李绩集团，他们忠于皇帝，忠于李唐，这让武则天很不爽。眼看着他们就要把皇帝老公从自己阵营里抢走了，如果hold不住皇帝，那自己可就真的成可有可无的儿媳妇了，所以必须让皇帝听我的，必须让李绩集团给我趴下。当时李绩集团有一名元老上官仪在皇帝身边办事，皇帝在他们的教唆下呢，也开始越来越不满武则天。这天忽然有一个充当大臣眼线的太监王福胜来报：“皇帝，皇帝不得了了，武皇后招了一个道士郭行真入宫，正在搞压胜术。”这个压胜术也就是扎小人，在古代等于现场行凶与直接杀人同罪，汉武帝因此诛杀上万人，连太子亲属全都不放过。而且前面那个王皇后真正的废后实锤重罪呢，也根本不是什么小说里的杀女案，而是压胜案。所以这很显然，太监王福胜的揭发是老臣集团对武则天的一次精准爆破。而果然皇帝听闻以后大怒，立刻皇帝身边的上官仪就说：“皇后专送，海内共愤，请废后。”李治说 OK， 你去办。而这时上官仪啊，上官仪，你是不是读孔圣人的书真的读糊涂了？为什么说杀人越货的时候千万别带上儒生呢？上官仪就是儒生啊，他竟然要搞程序正义，要回去连夜写废后诏书，这是政治斗争吗？你不应该立刻请皇帝准许自己带人去把武皇后给绑了，或者直接给宰了，日后再补这什么诏书程序吗？ 你也不想想，你有眼线在武则天身边，武则天难道就没有眼线在你身边吗？要知道武则天14岁入宫，从才人干起，这会儿40岁了，在后宫经营26年呢，而且早年为了上位，不知道笼络过多少后宫眼线，所以上官一走，立刻就有眼线飞奔到武则天那里去汇报情况呀。武则天这会儿怎么办？他也搞个程序正义，销毁现场证据，日后和上官仪对簿公堂吗？显然不可能啊！只见武则天气哄哄地站起来，立刻就跑到皇帝老公面前，一顿臭骂：“你今天翅膀硬了是吧？老娘要被废了是吧？”
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
一顿连招下来了，广老师都看不下去了呀。他在通鉴里写了3个字，把李治这会儿的神态写得相当传神，叫做地修说。然后皇帝老公当场甩锅说：“啊，这都不是我干的，这是那个上官仪教唆我这么干的。”随后武则天当然是连坐连坐再连坐，先将上官仪、王福胜一党全部下狱，然后再扩大到整个老臣集团。还不爽，武则天还要断了你们老臣集团的念想，那就是废太子李忠。虽然已经被废，现在的太子是武则天的大儿子李弘，但废而复立的故事在政治斗争中还少吗？二话不说，武则天赐死了李忠。此刻他年仅22岁，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啊？上官婉儿就是上官仪的孙女，在这场斗争中，婉儿的爸爸爷爷全部被武则天下狱死亡，而这时呢，婉儿不到1岁，还在襁褓中跟妈妈一起冲入掖庭为奴，也就是到大明宫当了宫女。当时的宫女生活很苦，分享3个旭老师、欧老师和现代考古学家讲的故事吧。首先，旭老师在《旧唐书》中说，那年上元节，洛阳城的花灯繁华无比，皇后和皇帝都化妆成平民微服出宫赏灯，走累了还曾去大臣萧志忠家里做客，同时皇帝皇后还恩准宫女们也可以上街看花灯。结果这一夜过后呢，逃了3000宫女，他们在宫中的情感生活过于凄苦，哪怕是逃亡到民间当黑户，也再不想回到那深宫幽怨之中啊。然后欧老师又在《新唐书》中说，那年大明宫失火，大火烧到了野狐落的时候，这片小小的区域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宫女，他们逃啊逃，可最后还是因为太拥挤而被烧死了好几百人。由此可见，不光感情生活压抑，宫女们的物质生活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住得特别拥挤。第三个故事，考古学家们挖出了很多这种唐代宫女的墓志，然后说他们是一群不配拥有姓名的工具人。他们的墓志为什么有些字迹工整笔直，有些字迹却歪歪扭扭呢？原来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工整笔直的字都是提前刻好的格式化信息，而歪歪扭扭的则是后刻上去的身份信息。这些身份信息中甚至有多次在名字一栏中留下了不知何许人的篆刻。所以为什么上官婉儿不恨武则天？因为如果不是武则天将他从掖庭中提拔而出，那他就是这里不知道哪块墓碑的主人。他此生无依无靠，武则天是他唯一的靠山。而且后来的考古学家也发现，武则天可能根本就没有杀死上官仪一家，这要么是光老师他们在编故事恶心女皇，要么就是当时整个社会选择性的删掉了这段历史，没人敢说也没人敢提。婉儿从襁褓到去世就一直不认为自己的爸爸爷爷是死于与武则天的斗争。这些考古故事后面总揭秘的时候我们再细说吧。总之，婉儿和武则天一样，也是一位13岁就才华毕露的大唐才女。这年呢，她因学问出众，写作一气呵成，被武则天留在身边，封为才人。后来这才人30岁的时候成了武则天的机要秘书，再后来42岁的时候，他又在武则天去世后成了把持大唐权倾朝野的金国宰相。而有关他的故事呢，我们先聊3个他成为机要秘书后、成为机要秘书前和成为金国宰相后的故事吧。这一年婉儿30岁，刚刚成为武则天的机要秘书， 随后爆发了一场和武则天因为男人而起的激烈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武则天给婉儿情面，让她秀美的脸蛋毁了容。但婉儿聪明，便用梅花妆来遮盖额头上的毁容点，这反而好看，逐渐成了风尚。相信这个故事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过，但绝对没有一个标准版，是不是？因为历史长河中很长一段时间，当年讲这个故事的人就没有把标准版流传下来。话说讲故事这人呢，是一位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大才子，叫做段成式，段公子。他不仅诗文了得，还有一个特长连李温都无法匹敌，那就是讲故事。他写了本《酉阳杂著》，记载着当年他在长安城里各种喝酒吹牛时讲出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就是他讲的这段婉儿与武则天的恩怨秘闻。至于段公子是怎么知道的，这个你可以看看他祖上是谁，是凌烟功臣段志玄呢。而且他家很多人都世世代代在朝廷当官，恐怕这事儿真的只有段公子他家亲眼见过。但可惜了，段公子的《酉阳杂著》中这段最关键的情节遗失了，我们后人就只能脑补。有什么版本说是上官婉儿偷偷看武则天面首张苍中，结果惹恼武则天，被武则天处以情刑；还有版本说是婉儿在武则天与面首张易之调情时忍不住偷看，结果惹恼武则天，一把金刀就直接甩了过来，直插他的面门，幸好武则天没下死手，金刀插入眉心留下疤痕，等等等等。但就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大收藏家突然发现了一本唐代古书《北户录》，一看竟然是段公子的儿子段公禄写的生物书啊。再看这生物书里面的内容呢，竟然藏着他老爹当年遗失的婉儿故事啊。赶紧跟着段公子回到现场，原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武则天每次接见宰相呢，就让婉儿躺卧在裙案下寂寞。可有一次呢，婉儿偷偷看这宰相看呆了，武则天发现了，当场没有发怒，而是等宰相离开以后，十分愤怒地用裁纸刀扎在婉儿的额头上，还不许她拔出来，婉儿鲜血直流。但她知道武则天爱惜自己的才华和诗文，于是就带着鲜血当场写了篇《起拔刀子》，诗文让武则天满意，于是不再追究。据说这诗文还流传下来了，但大家看看就好吧，因为当年那位清末的大收藏家发现这宝贝故事的时候呢，就跟着藏书线索很想挖出这首诗，可他的调查结果是这诗这书早就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上面这首诗究竟是怎么被如今的互联网给又挖出来的，怕不是 AI 自己编的吧。但是如今的互联网呢，确实又通过排除法把当年那位宰相给挖了出来。原来他叫做李炯秀，的确是个大帅哥啊，当年40出头，刚刚离异，婉儿30上下，也确实急需男人。但很可惜，不知道是不是武则天要进一步惩罚这大帅哥呢，后来被逼娶了武则天面首张易之的老妈，而且据说这老妈年近70，奇丑无比。好在这场风波总算过去了，婉儿后来不仅用梅花妆掩盖这伤疤，还喜欢把额前的头发梳下来做成一个帘子掩盖，逐渐也成了时尚。可后来这时尚没延续多久就过气了，直到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有个道士叫刘海蟾，他又玩起了当年这时尚，于是人们至今把这种发型叫做刘海。67岁的武则天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国号为周，而婉儿呢，26岁，还没有当上机要秘书。可武则天却在一次开国庆典上碰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儿。那天庆典呢，女皇很高兴，于是拿出金宝，让平壤大将全县城为自己挑选5个射箭高手，来一场博彩射箭。当然，全县城身为女王的小棉袄，自己就是射箭高手，朝鲜人嘛，老手艺了。可一听还要再挑4个，他赶紧谦让说：“薛多摩，你射的比我好，你来挑吧。”薛多摩也是鬼精鬼精的，说：“您射的好，您射的好，还是您挑。”武则天就纳闷了，这为我挑人的贴心好事儿，你俩咋还真的谦让上了呢？不一会儿，全县城跑来小声跟武则天说：“皇上， 挑五个人不难，但我怕挑出来全是胡人，没有汉人，这样我们射得越高兴，恐怕日后这些四夷胡兵胡将就会愈发轻视汉人了，这样不好啊，要不您考虑考虑，咱换个别的项目，别射箭呢。哦，怪不得全县城是小棉袄了，想的真是周到啊，要比咱比乒乓球，不能踢足球啊。虽然武则天秒懂，立刻换了个项目，但回后宫以后呢，就思考这事儿，也不能汉人全都一天天的这么窝囊下去啊，总有一天被胡人看破，到时候胡人杀进来，我们谁又能抵抗呢？可是究竟要如何让汉人习武骑射，练得和胡人一样呢？正练到时，身边的上官婉儿说话了，说您可以开五科举啊，就像您用诗文考天下才子一样，也可以用武功来考天下游侠，这样只要习武能当官，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汉家男儿上武。据说正是这件事儿，让武则天在考察婉儿13年以后正式开始重用他。果然婉儿后来也帮武则天办成了这五科举，而且五科举从武则天一直办到了清朝。而且婉儿举办的这五科举中呢，有一位状元日后还真的是一位将大唐从安史之乱，从胡人手里拯救出来的大唐国主啊，他叫做郭子仪。其实不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发现没有，那就是初唐诗人的唐诗你会背吗？赶紧检索，恐怕也就只会骆宾王的鹅鹅鹅吧，初唐四杰他们的唐诗在哪儿啊？不会真的只有噱头吧？其实他们那会儿呢还不玩唐诗，玩骈文呢，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文》。可为什么初唐之后会出现那么多唐诗呢？因为这也正是婉儿和武则天搞出来的某种文举啊。婉儿武则天自己喜欢七律五言，就把这两个项目也加入考试，于是天下才子们这才开始创作后世广为流传的唐诗。比如我们上次聊过武则天专门用这种考试调教大侠胚子宋之问的故事，用一点点恩威并施就让天下文人被他调教得跟狗一样啊。这次我们填坑再补充一个宋之问被婉儿二度调教的故事。这天是武则天去世后婉儿正式成为金国宰相的某年正月，皇帝带着群臣嫔妃前往昆明湖游玩，这时春意蒙蒙，景色秀美，皇上心情大好，婉儿便下令群臣赋诗，于是大伙儿各自写诗署名，不一会儿就收上来100多份诗文。皇帝为难，而婉儿却让皇帝别急，只见他拿着这100多张诗稿了登上彩楼，还宣布我要选出一首配乐演奏，再为皇上将它制作成玉曲。这虽然比不上武则天当年的锦囚袄，但荣誉更甚呢。很快群臣才子们全都挤到了彩楼下，只见婉儿从楼上一篇一篇地往下扔诗稿，每扔一张下来都是一场全员开盲盒的挑逗，是我的吗？还是谁的呀？可千万别是我的呀。只一刻功夫呢，大家的心情就这样经历了100多次过山车。这时诗文只剩下2篇还拽在婉儿手里，大伙儿齐刷刷地看向了这两人，沈泉七和宋之问呢。这时婉儿再命两人写作一遍，写好以后集体传阅，不愧是沈宋之争啊，这两人的诗果然都写得极好。再看婉儿呢，又扔下了最后一篇，所有人涌上去看，想看看究竟谁是最后的冠军啊！原来是沈泉七的诗被扔下来了，看来冠军是宋之问。接着婉儿说话了，沈泉七，你说自己是朽木不可雕，看到其他的人才很惭愧，你虽然谦逊，但诗到这里词气已竭。而宋之问，你最后两句说明月隐去不用愁，这里还有夜明珠，很有一种江山代有人才出的豪气嘛，就你了，你赢了。就这样被武则天调教过一次以后的宋之问呢，再次对婉儿五体投地啊，就是不知道这次有没有被婉儿嫌弃口臭不准上床呢。真的后来不仅宋之问，整个宋家也都成了婉儿一党，甚至在那场武则天去世后的权力死斗当中呢，宋家还不惜出卖亲族又救过婉儿一命呢。这些权斗故事 恐怕真的没法一次性说完呢。本来想着这一次跟大家从武则天上位说到婉儿联手太平公主铲除韦后党，再说到婉儿太平公主又如何被那只乌鸦出卖惨死的故事，但真的我拖大了，根本没法一期说完呢。剩下的权斗故事错综复杂，大家如果感兴趣，我们后面再分三到五期展开细说吧。一直说到第二只乌鸦李克用退场好不好？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上次挖坑让大家等三年，这次不会又三年吧。